我们今天晨更早上来看约伯记第三十二章。约伯记第三十二章出现一个人叫以利户，那么这个人呢，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的一个，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圣经里面明明记载的约伯有三个朋友是谁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一个是苏亚人比勒达，一个是拿马人索法。那么这一个年轻人，这个三十二章的主角，这一个年轻人，这个布西人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他到底为什么会在他们的对话的当中呢？这个人，我今天第一个思想呢，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可能也一直很留意这个约伯，或许他对约伯也有点认识啊，不然的话就是他对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可能有点认识啊，跟着他们。我觉得可能我圣经不太熟，也没有去查很多其他的资讯方知识方面的资讯，那么真的在我读的时候，反正他不是跟约伯有点渊源，就是跟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有点渊源，不管是他们的学生，不管是一个年轻人有心寻求智慧，所以呢喜欢跟这些有智慧的，当时有智慧敬畏神的人在一起，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这个年轻人，我想今天从几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就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呢，是一还算一个相当不错的年轻人。他们讲话讲了那么久，他居然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有插嘴，这个就是我做不到的。我想我在年轻的时候，哇，这个长辈们在那边讲话，我听到最后我要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管你是老人有没有智慧啊，我就要讲我的话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至少比我年轻的时候要来的有修养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这个年轻人在旁边看问题也看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只是呢我觉得他有点他对自己还不够完全了解啊，是这样。他对别人很了解，但他对自己了解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呢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年纪大不一定有智慧，这个受人家尊敬呢也不一定有聪明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真的吗？年纪大可以白白活，对不对？这个你受人家尊敬，可能别人对你有所图啊，所以别人不尊敬也不行啊。就是他在旁边听这三个约伯的朋友跟约伯的对话的里面，这一个年轻人很显然他觉得这三个年纪大的人没有他有智慧，这个是年轻人知识很高啊，是这样。就他有修养是一件事情，有修养的人不代表不骄傲，有修养的人不代表他会服输啊，有修养的人不代表怎么样。至少在这个地方，这个年轻人给我看到什么？这个年轻人给我看到的就是说他知识很高。他知识很高的意思怎么样呢？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跟约伯一样对自己很有把握，但是约伯是对他所行的很有把握。我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会遭遇这些事情，约伯是对他所行的很有把握，而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年轻人是对他懂得很有把握，这就是他的盲点。年轻人，人家年纪大的人走过的路都比你过的桥，而他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吗？对不对？就算别人智慧聪明理性头脑比你年轻人差，但是呢别人做过的是经历过的事情不见得比你少，你可能年纪轻读过的书多思想过的问题多，但是碰到一件真实的情况临到你的时候，你的这些理论你的这些以为到底帮助你减轻你心里的痛苦愤恨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在这边果然搞出来了。他是什么？他到最后形容他自己什么？我好像是那个这个装酒的罐罐一样啊。耶稣也曾经用过这个比喻， 这个旧的酒怎么可以摆在新的皮囊里面呢？这个这样的话怎么样？旧的皮囊会裂开，酒也会怎么样？通通流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酒它继续不断一直在发酵发酵发酵。假如这个罐罐里面把它密封起来透气，它又会变酸，因为酒吸收多一个氧，就酒的分子是醋。醋的分子式是比酒的分子式多一个氧，那意思就是你酒只要打开在空气中让它一直吸收氧的话，怎么样呢？酒就变成醋，就会酸。所以呢，装酒的这个囊啊，它一定要封得很紧，封得很紧，里面又再继续发酵酒，因为它一直会发酵发酵发酵，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年轻人就好像这个没有办法不出这个气了，对不对？那就证明什么呢？他修养很好，但是呢，他的脾气还是很大，是这样的嘛？啊，那么等到他的修养可以压制他脾气的时候呢，还算不错，好像还是很正常。等到他的修养压制不住他的脾气的时候呢，那他就爆发，就变成这样。那么32章很显然在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爆发，这个人爆发什么呢？不是要跟人家打架，这个人爆发什么呢？这个人爆发是要用舌跟人家来论剑啊，舌就好像舌头就好像把剑一样，用舌战。舌战的意思怎么样？舌战的意思就是文明人的战争，野蛮人的战争是用刀枪拳头石头，那么文明人的战争什么呢？文明人的战争就用嘴巴，就用理论，就用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人心里面一回事。因为文明人有学问，就用学问在那边你杀我，我杀你。那么比较没有读过书人怎么样呢？直截了当，用拳头啊，用石头啊，用刀剑啊，来比个你死我活。这是什么？这都是人里面好胜的结果。好胜的这种情况可以用修养来暂时的掩饰，而好胜的这样的一种的肉体里面的情绪怎么呢？有的时候会化妆一下，这个给它隐藏起来，但是怎么呢？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这种的好胜，那一种想要显明自己比人家了不起的这一种的情绪怎么样呢？就会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年轻人，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真的跟我们太像。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过，现在多多少少还留着一点这样的，就是一个人的肉体可以完完全全在有生之年完全靠着主的恩典除掉吗？除非我们自己要把它除掉，靠着主，我说我不要了，我要丢弃，对不对？我要弃绝我自己，神啊，你帮助我，神可能会帮助我们。但是什么叫盲点呢？盲点就是我们还偷偷爱着我们肉体里面一些可以满足我们的，不管是个性，不管我们是才干，不管我们的七七八八一些什么东西。当我们这是我们的盲点还不愿意丢掉的时候，这些东西早晚要在我们里面发作，以后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看这个年轻人。今天我们可能已经不年轻了，我不晓得这边讲到的年轻人是指跟约伯的这三个朋友比较起来比较年轻呢，他站在一种比较礼貌的啊，你们讲话我就不讲话，为什么呢？好，等到你们没话讲了，是不是啊？证明我还有话可以讲下去，就是我比你们更行。所以他是个年轻人，不代表他现在真的很年轻，可能只是比约伯的三个朋友年纪轻一点而已。所以我在想，这个年纪轻，这是一个相对的。我跟一个40岁的人比，我是一个年长；但我跟一个70岁的人比呢，我又是年轻了嘛。所以今天这边的年轻人，不代表他真的是一个很幼稚、很年轻，他可能也是有岁月的。他只是尊敬别人比他年纪大，但是尊敬别人比他年纪大，他心里面那种尊敬，真的看得起这些比他年纪大的人吗？又不一定。这句话就有点，我分享就想到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不是说提摩太那个时候年纪很轻，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其实提摩太那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 那么为什么被人家这个小看我们年轻呢？意思就是哎，这个做事情很幼稚。为什么给人家小看会小看年轻呢？因为我们说话像小孩，做事像小孩，思想意念像小孩，其实我们的年纪已经不是那么小了。这一个年轻人，我再说不一定年轻，但是他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呢？他里面所存的是他以为他懂得比别人多，他的口才比别人好。你们拨不倒的事，我可以把它拨倒；你们说不服的人，我可以帮你说服。我们多少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份东西，强出头，根本不管你的事，不管我的事，就啊，你做不来，对不对？我来做给你看，我只要做成功了，我比你更能干。但是反过来讲呢，假如做不成功呢，比人家做了更一塌糊涂呢，那怎么办呢？不是显露自己的这个无能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别人不叫上台你就不要上台，因为上台不一定是机会，上台当然一定是机会。是什么机会呢？是表现你才干的机会，也是显露我们弱点的一次的显露。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人生别人付的学费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功课。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别人付学费，我们学不到功课。那么好，那自己付学费学到功课了，感谢主。还有一种人，还有一等人是什么呢？别人付学费他也学不到功课，自己付了学费也学不到功课。所以这是我读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感触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读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我不晓得这个约伯记是约伯写的，还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写的，还是这个年轻人在旁边观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关于天上的那部分神启示他，关于地上的他听到的这么一点，详详细细把它记下来，好像似乎他表达他自己的那一份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以利户，他就是以利讲到以利户这个人的时候，好像描绘的更加的活灵活现。真的，我不知道约伯记谁写的。不需要谁知道，因为假如是约伯写的话，约伯他就不会说他自己自以为意。我也不晓得，或许约伯感受到了他三个朋友以为他是自以为意，就不再来回答他了。我在这边要说到的这个重点在哪里？我在这边说到的重点还是一样，关于32章这章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我要说的是这边的漠视是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呢，还是神漠视千真万确发生过这些事，要约伯记的作者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太关键了。我每一次现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一定在我面前。什么问题呢？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这个东西没有人会反对，只要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相信圣经，一定会相信圣经神所漠视的。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是什么呢？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还是圣灵漠视写这本圣经的作者想起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把它写下来，是非常中性，跟神的心意无关，但是千真万确发生过这样的事。假如这是后者，这第32章神漠视人，为什么要漠视写约伯记的作者把这一章圣经这一段把它写下来呢？就是说当时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给我们今天一点回想，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一个人他自以为义自以为是到的地步，你还要跟他讲什么吗？我记得这约伯的三个朋友本来总觉得说，哎呀，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约伯帮助你反省，帮助你能够思想，希望你能够从这个痛苦的里面回长出来。假如这三个人到最后发现是怎么讲都没有用，约伯他根本就是已经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再怎么讲都没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三个人就不再说什么。当这边的时候我就说， 至少假如记载这是一个事实的话，给我有一个看见。当一个人他已经自以为自己一定对，当一个人他以为他自己已经一定是是，我们还要在那边讲吗？再讲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朋友反目成仇吗？搞到彼此不愉快吗？至少对我来讲，我学到一个功课。我学到了什么功课呢？当我们要跟人讲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心态是要帮助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观察，假如我们讲的他还没有懂，我们要继续讲，假如他已经懂了，那怎么样呢？剩下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事情。再讲多了怎么样呢？再讲多了没有意思。除非有新事证，除非有新的一个角度的东西出来，可能还没有 sense 到的是盲点，那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讲讲。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越讲越凸显你自己了不起，越讲越凸显别人这个简直是这个狗屁倒灶，一无是处。有必要这样吗？反过来讲，我们有必要这样吗？反正不是听人家说的就是说人的嘛，你还需要这样说人吗？但反过来讲，假如我是个听人，我听听看，哎，这个明文讲我的话我听懂了没有，他讲的真正有道理，就要表达我真是听懂了，我接受你的建议。真的，人跟人在一起生活，不讲话就寂寞，讲话就不高兴，争吵，对不对？是不是啊？讲话讲到最后不是热战就是冷战，有没有可能讲话讲到最后是一种交流？讲的人不是存心要教训别人，那个灵不是要教训别人，听的人不马上一种感觉他在那边骂我，有没有一种很坦诚真正的对话？讲话交通也好，彼此在那边对话也好，没有，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是一种思想的交流，生命的交流，生活经验的交流。他的观点是太代表他过去人生岁月里面所经历的环境给他的学习。可能有一个人完全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时候，他在生活里面也有点学习，可以把学习的东西分享出来，可能跟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呢？分享的角度完全不同，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有什么？这才显出神给人的操练的多元性嘛。今天通通都是一样吗？跑进一个礼拜堂，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道貌岸然，那一定是教导的结果，不是圣灵给人带领的结果。你跑进一群人当中，活泼的他既然这个继续活泼，那么安静的继续安静，安静的也不会嫌那个活泼的吵，这个活泼的也不会嫌那个安静的人死板，这才是圣灵的工作嘛。哪有一天到晚摆出个地位，你讲的一定对就是错，我也不能够这个把我跟你看法不一样的东西讲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难处。但是这三个老者怎么样呢？他该讲说讲，他讲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现他们感觉，我再说，他们觉得约伯自以为义，所以他们就不讲了。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都是自以为什么呢？自以为他懂了所以不讲了，自以为他讨厌我，我们就不再继续怎么样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因为自以为以后怎么样呢？自以为别人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用那个自以为的别人怎么样来作为我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一个根据，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在旁边有一个年轻人，他发现了说，不，还有很多话可以讲的。真的想想看，其实真的你说要跟约伯来对话的话，真的还有很多话可以对话的嘛。只是当约伯跟神讲的时候，那三个老者他已经没有什么话讲了，因为约伯是跟神讲的，他也不跟我们讲。约伯的问题由神来回答了吗？我们去回答干嘛？今天我在这边又学到一件很宝贝的东西，不要替别人回答问题，这是不干你的事。其他两个人讲 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深入，我们在旁边听，我们是个局外人，根本也没深入这件事情。别人讲到最后怎么样了，我们替别人回答，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多糊涂啊。今天我觉得约伯记通通是人跟人对话，我觉得为什么把那么多的对话摆在圣经的里面，神到底要借着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一天到晚跟人家在对话吗？你看有多少的人，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从这个情况里面被神拯救出来，我就知道这一种情况的可怜。我从前也是对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喜欢去帮人家出主意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是你情况根本不了解嘛。他们讲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发生已经有多久了，今天问题已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我们听个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哗给人家出了很多的主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三个长者约伯已经跟上帝在对话了，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了。这是我们要学的，不关你的事不要去插嘴，不关你的事不要去插手。你就算有爱心也要看看跟人家的交情怎么样，彼此认识吗？彼此熟识吗？不能一句话我是你的传道人，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没有这回事，这个不真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约伯的三个朋友。但是等到约伯三个朋友他在那边跟约伯对话，别人也说他不跟约伯对话，那 年轻人也看不起他。好了，你既穷了是不是啊？你词穷了是不是啊？就证明你的智慧有限，就证明你的人生的阅历有限。好了，现在看我了，这一个以利户这个年轻人真的，他怎么样？他比那三个长者，我用一个第三者旁观者，我用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年轻人，他都没有搞清楚，约伯已经没有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对话了，约伯已经把他的案情在神面前陈明了，约伯是向神说明这一切事情，假如我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我是这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神啊，你就这样对待我。已经跟人没有关系了，这个年轻人话都没有听清楚，他以为比那三个老者他更聪明哦，更能干哦。结果怎么样呢？他还要硬要来说服约伯，这已经不是你的事了，这是约伯跟神之间的事了。这个我也是看到教堂里面有很多很可笑的事，怎么叫很可笑的事情呢？比如说一个人在那边这个讲道，不晓得怎么搞的，好像讲道者不管是被圣灵感动也好，是他个人自己人生的情景在那边慢慢侃侃而谈分享的时候，怎么样碰到了下面会众的心，下面有会众在那边哭得很伤心。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相同的情景触摸，有些人根本听到这种情景很平常嘛，他根本从来没想到这个人哭是因为触摸到什么情景，对不对？哦，等到散会以后怎么样？散会又很有爱心的，不要哭啊，要依靠主啊，要有信心啊。这个话是很，这个话奇不奇怪？哎，你说有爱心还有什么？至少要问问人家，姐妹啊，弟兄啊，啊。什么事情难过？他可能还跟你讲了嘛？哇，因为刚才讲台上的讲员讲到了触摸我的心，我有跟他一样的情景，哇，也被人家拒绝或者干什么？你还可以了解他吗？还可以多讲几句话吗？一来就去安慰人家，皮啊毛的去安慰，哎呀，不要哭了，这个圣神地，这个神是我们的恩典啊，靠着主啦，啊，怎么样？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自以为很了不起，结果做的是说的话幼稚到极点，而且这些还是假如是弟兄姊妹也就算了嘛，还是说是牧羊羊群的群羊哦，这牧者或者是什么哦。弟兄姊妹，真的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为这个年轻人 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年轻人，自以为可以说服约伯的年轻人，自以为觉得这些老人没有他智慧的这个年轻人，我再说这个年轻人可能不是很年轻，只是比那些老人稍微年轻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他还真的不够老，他还老不够。对整件事情他一直在旁边看，他一直在旁边听，听到最后连约伯已经不再跟人成为他讲话的对象的时候，他还有话去跟人家讲哦。那他不是把自己摆在神的地位吗？约伯已经在跟神讲话了，他还在里面插嘴，不是多此一举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学了一点知识可以帮助人的，我们要能够体会人心里面真实的情况，才有可能说到的一些话对人有帮助。假如我对一个人的体会感觉错了，我在分享的时候他可能听不懂我讲什么，但假如我对他的体会感觉是有一点点过去经历里面经历过的事情的话，可能我讲了，有的时候你们说七雄你讲的话不是每个人听得懂，是我说我要讲的那个人假如他听得懂就可以了，别人听不懂可能更好。但是我们对一个人了解错了呢，可能我们因为以为约伯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我们就怎么样，我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这样的错怎么办呢？这样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可以哎呀跟人相处以后觉得这个人他不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我讲了一些话怎么样呢，我讲了一些话就是按照我想他是大概怎么样的情况，我讲一些话希望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听得懂的人就听懂了，哦，听不懂怎么样？听不懂也就过去了。我不针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我只是说，我们事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圣经里面记载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都还有一点雷同的地方。我真的求主开恩光照可怜。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觉得我们像这个年轻人。立场各方面都没有了解了，噼里啪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觉得别人怎么搞事情做得那么糟，那么怎么样。等到我们正式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的愚蠢。真的求主特别施恩。32章出来这个以利户，在旁边已经忍耐了很久的以利户不开口，别人还不晓得他的愚蠢，一开口就显出他的无知来。我们去低头祷告。